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尼希米第八章，这边讲的时候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我不晓得从前他们可能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城墙的缘故，城里城外也分不清楚嘛哈。那么等到城墙建好以后的话，就要开始有个归宿，你到底要城里，你要到底在城里面住呢，还是要在城外面住？我在想，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慢慢没有一个所谓的界限啊，没有道德的问题，只有法律的问题。等到你真正一个道德的问题，道德的这个墙这个线一拉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在道德规范的里面，还是根本不受道德的规范？他这个就出来了嘛，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道德到底是人定的呢，还是道德是根据良心，根据一个什么样的让我们自己会觉得脸红，或者觉得会心跳，这个你这个线到底是什么线？任何人拉的线，比如说法律是人所定出来拉的线，这条线怎么样呢？今天可以在这里，明天可以在那里，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今天你又在城外，明天你可能就在城内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线已经拉出去了嘛。所以今天我读到这个第八章，第一个我就说，真的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假如你以后慢慢在读到下面的时候，假如用这样的讲，就是说城墙是一个界限，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他现在到底住在城内还是住在城外，他到底是跟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在为神的名所立定的居所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还是在城外面。这个城墙一盖好，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那个城墙，我们的那个线到底在哪里？今天多少人是以教堂作为这个城，有没有？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城，因为你平常不在城里面，因为在教堂里面的时间到底是少数嘛，对不对？在每个礼拜的生活，不在教堂里面的时间是多数嘛，所以那个线到底，那个线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讲，一个跟随主的人讲，那个城墙到底是什么？这个城墙一块一块砖把它砌起来，这个城墙到底是什么？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当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建造这个城墙的砖块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连接起来的时候，它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一个界限。有人喜欢活在与神儿女同在的里面的，他就在这个墙里面了嘛，或者他本身就是那个墙了嘛。假如不是的话，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在教堂里面做事，跟在办公室里面上班是一样的。举例来讲，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在做一件事情，难道他在社会上就不尽忠吗？他在社会上就不负责吗？他在社会上就不尽心竭力吗？当然，一个有见证的神的儿女，不管在哪里做事都是一样。当然，大礼拜他的做事也是会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在想这个城墙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们，我们那个墙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墙是神的儿女们一个一个愿意彼此连接在一起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这条线。你慢慢会发现，当弟兄姊妹连接成一座神的墙，和神心意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很多东西开始分别了。那个分别不是你讲的道理对还是错，这个分别不是在于说你讲的道理对还是错，或者是你的看法到底是完全还是不完全，是你的好还是我的好，就是说在这条线里面，在这个城墙的里面讲究的什么？讲究的是肢体的相连，肢体的相爱，彼此的连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让弟兄姊妹里面那种归属。所以以色列在七月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自己的城里，就他们开始一个归属。假如我这样讲，今天任何一个教堂里面若是没有一批神的儿女用他们的爱彼此建造在一起的话，你让来到这个教堂的人有可能有归属感吗？不可能有归属感。 假如我们这样讲，城墙建起来以后，让以色列人就开始要面对一个选择，他到底要住在墙外，还是住在墙内？住在墙内就是乐意跟神的百姓在一起了。今天我也在讲，今天我们任何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若是能够成为神所建造，或者神借着尼希米，借着一些服事主的人所能够建造起来的一座墙，这座墙会产生归属感的。不是我在工作上，我在教堂里面的工作上来表现我的才干会让人有归属感的，不会的。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堂的里面凸显我的工作果效的时候，让别人反而没有归属感。那么好，这个墙是产生一个归属感的作用的话，那么今天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什么样是建筑了墙让人有归属感呢？就是彼此相爱的连接。后面讲什么，虽然是他们，虽然很多人，但是他们如同什么呢？他们如同一人。所谓的归属感就产生一个如同一人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情况。今天假如说我们在一个这个团契，不管大团契小团契，一进那个团契发现什么，有许许多多很能干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一，就证明说他们都要别人去归属他，他从来没有想去归属别人。所以但是假如说彼此相爱怎么样呢？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归属，就是如同一人的这样一个事实。等到有一天一个人跑进教堂的里面去，或者一个人跑进一群人的当中去，他永远觉得只是他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在这个城墙的里面，或许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被神使用，被建造在这个城墙的成为城墙。因为城墙能够产生让别人有一个选择，要选择哪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不是吗？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城墙的时候，这是感谢主。若是我们能够这个彼此能够建造成城墙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工程会让有一些人开始选择他要归属在哪里，这么严肃的。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进到了一个团契，他有归属感，我相信这个团契里面一定肢体相爱，彼此连接，对不对？一进去就感觉有归属感。为什么有很多的团契你去了以后觉得呢？去了只是一个聚会，聚会哪里不能聚会啊？今天很多人跑到了一个教堂，跑到了一个所谓的礼拜堂，不管名称叫他教会叫他礼拜堂，反正进到了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聚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安排许许多多的活动。举例来讲，他为什么到里面去的时候他没有归属感呢？因为没有这个墙嘛，这个墙没有嘛，对不对？他觉得在这边在那边通通都是一样嘛，没有归属感。所以今天我读到的就是让他们住在自己城里面，我心里面一个感触，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让人开始对神有归属感，让人开始对神的儿女有归属感，那么这一群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定规是被神已经建造成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点，我在这边今天读了一个跟大家一个交通的时候，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他们有了归属感以后，他们从前没有归属感，所以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因为没有归属感嘛，就是脚踏两头船嘛，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变成这样。等到他开始有了归属感以后，进到神的百姓，进到耶路撒冷城以后怎么样？你看他们这些人，他们私下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聚集在一起是请文士以斯拉来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要来念给他们听。因为碰到这样的情况，今天有很多传道人是要找人去讲圣经给他听。假如等到有一天你碰到有一群人要找传道人来听神的话，那个感觉一不一样啊？后面说这个以斯拉站在那边讲的时候，凡能明白的，或许我正在读的时候，凡愿意明白律法书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聚在一起去请文士这个以斯拉来讲给他们听嘛，是不是这样？ 就是今天等到我们有一颗心想要明白神的律法，想要明白神的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里面有一颗寻求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会去找到那个有神律法书的人，他们会找到那个有神话语的人。今天有很多饥渴慕义的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所以我就讲一个比较真实的吧，哈，讲个真实什么呢？今天比如说，好，今天开很多成人主日学的班，有很多成人主日学的班怎么样呢？跟他讲说人太多了，你参加别的班，是不是啊？因为人多了，这个教室坐不下嘛。但是怎么样呢？还是许许多多人，有些做老师要劝人家，其实这一班人很多，可能没有位置，是不是你可以选别的课程？下一次有开课你再来，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有人发现了某些人他有什么事，他愿意要去听。有些人呢，私下动员，到处打电话，请人家来报名参加那个班，到最后，不好意思不参加，你已经打电话来邀啊，干什么？怎么还不参加呢？其实这边，在我讲就这边呢，这边我读到这边的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有主的律法，我们有主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愿意来请你，人愿意来请你。但是我现在心里面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就是可能自己的关系吧，想太多吧，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来请你的人不是那个想要听神话语的人，来请你的人是那个安排聚会的人，他就是请了你以后，为什么呢？大家都说啊，这个人这个请来以后他自己来了听，他自己不一定来听了。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呢？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到底啊想不要听也不知道嘛，是不是啊？到最后我就一个情况怎么样呢？假如你是负责安排聚会的请我不一定去，但是那个真正要来参加聚会的请我，哪怕他是一个人我也去。这是很不一样的。当一个人真正对神的国开始有归属，一个人这个因为城墙盖好以后，他已经住在城里面，他真的把自己已经跟一些东西区别以后，他接下来要寻求的就是什么？就是寻求神的心意，我应该怎么样生活？就工作有结束的一天，城盖城墙这个工作有结束的一天，但是生活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事。生活里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过日子，比建造这个圣城的这个工作来讲起来怎么样呢？那是更长久生命里面的一个考验。他们开始有了归属以后，他们真的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成为神的百姓来生活。他们里面升起一个要寻求律法，律法就是规，律法里面就是规定了神对人，要人怎么生活嘛，要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神，对不对？怎么样对待自己，怎么样对待物，怎么样管理物，许许多多就是生活里面的东西了嘛。一个是跟神的生活，一个是跟人的生活，跟我们掌控的资源物的生活，都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律法就是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在想，等到一个人他真正蒙恩得救，进入神的国、神的家以后，怎么样？他里面有一种渴慕，是要听听神要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应该怎么样过日子。今天我们常常搞错了，这个，什么叫搞错呢？有很多人也搞对的，但也有很多人被误导的。什么叫听神的话？礼拜堂总要聚会嘛，不聚会嘛成什么礼拜堂呢？所以呢大家来到礼拜堂就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安排来聚会，你说是不是这样？聚会就是要有神的话，这个逻辑已经好像是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来教堂就是来聚会，聚会就是来听神的话，是不是这样？有多少人想到说，不是我来教堂为了来聚会，聚会里面一定要神的话，不是这个。我来到教堂是因为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想要明白神的心意，我将来可以怎么样走这一条跟随主、相信主的路，不是来满足有教堂的需要，而是教堂可以满足神的心，满足一个信主人的心。大家在这个地方，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开始住在城里面以后，他们居然会如同一人的去请以斯拉来跟他们讲律法，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怎么可能如同艺人呢？他们可能因为有了归属感，住到城里面来了以后，不再受外面有很多的声音的影响，那个外面人不能随便进这个城了，那么城里面都是神的百姓。哇，讲起从前被掳他们的祖先告诉他们那些事啊，慢慢怎么会流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啊，因为离弃了神的律法或者怎么样，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在城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如同艺人要来听律法。假如今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对神话语的渴慕，把我们对神心里就把我们心里认为对神的话语要能够追求的必要性彼此谈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有一群人怎么样呢？也有一群人如同一人的愿意来听神的话语。就我们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不要去管这些权力地位位置的东西，我们彼此讲讲我们觉得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多重要，我们大家彼此想想为什么今天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是不是从前对于神的话忽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分享交通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怎么样，我们谈一些比较真实的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会让我们人对于神的话语的需求渴慕增加，对不对？我们来讲做事情啊，你的做法跟我做法不一样，我们两个就是听你的还听我的嘛，是不是这样？那假如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过去生命里面的失败，就是因为我坚持一定要这样做，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然后怎么样呢？分享出这样的一种实际的光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大家都觉得形成一种共同，像一人一样这样一种看见，我们还是一起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话，这才是最重要。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个性，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脾气，是吧？但是假如我们都有个性，愿意来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话来行的时候，自然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想要找人来听神的话了。这是我经历的。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到教堂、到团契，不要去问说谁在做主席、谁是干什么、谁大谁小，不去问这些，我们只是把我们心里面对于需要明白主的话语的重要彼此分享，甚至讲到说我按照自己的心意，是吧？坚持什么样，在家里面、家里婚姻家庭搞了一团糟，我真的或许像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他们的这个前面的爸爸祖父跟他们讲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的这些情况，他们真的生发了他们里面那一刻愿意寻求神的话、神的心意的心。今天我们肯把我们的软弱，意思就是说把神的话语摆在一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个性脾气以为的聪明好的事情去做的那个结果，痛苦的结果跟大家讲讲，然后提醒大家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应该来寻求神的话、神的心意。等到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去请人打，去请人的人欢喜在那个地方去听神的话。不像有一些地方请人讲道的那个人，去请别人安排聚会请人的人，他自己本身并不一定喜欢听神的话，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的一个记载，我这个想法很细腻。下面一个记载，我在想啊，就是有时候在读圣经啊，我在想说，耶稣讲道有没有讲台啊？没有。耶稣讲道有没有什么这个台上的左边一排人，右边一排人的讲员们在台子上一个讲台啊，干什么这样的安排？我现在突然发现说，还是有圣经里记载根据的，因为那时候以斯拉在一个宽阔处的时候，怎么就搭了一个台嘛，对不对？他站在上面嘛，旁边站一个，右边站一排人，左边站一些人嘛，是不是啊？好像这个图画就像今天我们大家到礼拜教堂里面去做礼拜的时候怎么样呢？哎，这怎么样都是一个讲台，然后有些地方嘛，这个主席坐一边，有的时候嘛敬拜侍奉呢，怎么在一起变成好像也有点根据，但是这是必然的吗？这是那么重要的吗？今天你会发现，其实二三十个人聚会的也要搞一套这样的东西，有必要吗？人家是人多嘛，你不站得高，人家看不见你。假如根本只有十来个人、二十个人的围一个圈圈，能不能主日崇拜用这样的方式啊？这是我讲的。其实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想说去破坏这些所谓的优良的传统。 但是我相信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聚会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他顶多怎么样，在海边真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划一个船，离海岸稍微远一点，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他，讲台就是他的渔，就是别人的渔船。所以当我们把次要的变成不能够改变，而把神的心意不能改变的神的话，反而按照自己的意思乱解释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我在讲，我的意思就是，是有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怎么样？这个圣经的根据是神的，就是这一个搭一个台台是神的心意吗？还是当时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搭了这样一个台？你不要因为说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你就一定是这样做。你慢慢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呢，还是一个神永恒的心意？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今天跑到一个礼拜堂去，什么也没有讲台，也没有什么东西，你就心里面哇，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不属灵了，又是你们没有按照什么样，这个太不正式了，太不庄重了，太什么，就慢一点，我们真的好好想想说，圣经里面虽然有记载这样的事，但是这一个是当时的情况的一种权宜之计呢，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呢，还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呢？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好，下面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在那个讲台上做的很有意思，做什么呢？以斯拉只是清清楚楚的念律法书，是不是这样？一字一话的念律法书，有没有？那么谁在那个地方让这个律法书清清楚楚念完以后，假如会众百姓不明白的时候，谁来使他们明白呢？使他们明白的是利未人。你说以斯拉他又是个文士又是个祭司，他把律法书清清楚楚的念，让人能够明白他所念的是什么呢？是利未人。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世俗的观念讲，你说真正是文士以斯拉跟利未人这两个人的是真正要来把圣经讲清楚的，应该是以斯拉还是利未人呢？以我们的头脑想，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我现在慢慢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我想到耶稣那个时代，耶稣有一次在安息日进去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翻开律法书，刚好读到什么，就翻开旧约圣经，刚好读到什么，刚好读到以赛亚里面讲到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啊，什么什么，这个时候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耶稣翻到这一段圣经又怎么样，把它念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交给当时管会堂，他就下来了。按照我们今天有些人是话，念了这段圣经扒着讲台慢慢不解释到一个他认为怎么样了，就其实圣经需要我们这样的解释吗？啊，你好好去试想，我今天跟大家在分享的是解释圣经还是不是解释圣经？今天我们把圣经把它读，自己一定要读圣经，我再说不要把听别人讲的包括听我讲的来代替你自己清清楚楚读圣经。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人读律法书给他们听啊？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不是每一个人都识字吗？我到山区去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读圣经给他们听，为什么要讲圣经给他们听？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看啊。今天假如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每个人读过书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圣经，你不需要那么去听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因为你听别人对圣经的解释越多，上帝可以向你说话的那种机会就越少，你常常就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神要对你说的话。我为了讲这句话得罪很多的人了，得罪很多有名的传道人了，我说你不要把你心里面尊敬的佩服的传道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就以为就是这段圣经的本身，你自己要去读，你真的渴慕神，神会借着你读的这段圣经给你一个体会，给你一个启示， 是那一个你敬拜的尊敬的敬爱的传道人，因为他的情景跟你不一样嘛，神是按照你的光景来向你说话嘛，不是吗？你怎么可以把神在他的情况里面跟他说的话然后套用到你的身上来，你不是很痛苦吗？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读，清清楚楚的读，这一个字你不认识可以去问人家，你不要去问人家说这个圣经到底神要借着这个圣经对我说什么话，神要借着这段圣经对你说什么话，只有神可以对你说。你去问了别人，别人说的，他敢对你说的，这人简直太大胆，是不是这样？他只能跟你讲圣经，他没有办法去确定说神要借着这段圣经向你说什么，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你看，等到有一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读过圣经，清清楚楚读完圣经以后怎么样呢？我把神对我借着这段圣经给我今天生命的光景处境里面所有一切去跟人家分享，分享的时候别人不会觉得我要你也这样，但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读了段圣经以后就把它讲成你也要这样，哦，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讲到的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七月，不是吗？祝棚节就在七月中。你看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他们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召聚了大家来的时候，而祝棚节是七月，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当他们读到这一段时间这一个情景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按照圣经上在他们现在这个情形里面他们现在要做的他们顺服。有没有？今天有多少传道人把创世纪一讲到启示录，好像你今天什么通通都要做，我觉得有可能吗？我倒不是放松我自己，我也不是给我找借口，但是我很早就明白一件事情，你可以用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神所喜悦的人来要求我，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能做现在的我，跟随主，希望我跟随主，服侍主，追求生命有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像另外一个人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美好的光景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今天只能做我，可能明天会不一样，这是对的。但今天有多少用一种教育或者是一种宗教的方式教导人你应该要这样，就是今天你也可以你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看在那个七月的时候他们读到的是祝棚节，他们就按照在那一个情景那一个时段他们该做的他们就去做嘛，不是吗？祝棚节是什么呢？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到了旷野，在旷野的里面他们一无所有，神以后就在律法这个讲明要他们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要住在帐篷的里面，脱离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让他们想到说其实在最困难的以色列人住帐篷在旷野里面这样这个行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一切所需用的神都顾念他们，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神有云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肚子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上帝降下玛拿，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就说让以色列人去回忆这一段完全无依无靠单单依靠耶和华的岁月。以色列人太聪明，犹太人太有办法，常常就把神的恩典忘掉，好像变成说不靠着自己的话怎么办？神要让他们有一个心，你再能干，你到有一天你会想起你的祖宗在旷野里面，他再能干也不比依靠我耶和华更加的好。让以色列人的祝棚是想起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住在帐篷的里面一无所有，上帝成为他们的一切。 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听到这样一个律法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欢欢喜到山上去，把什么橄榄树叶子、什么树叶子，统统拿来以后怎么样？他们欢欢喜喜的在他们房顶上或者在什么地方搭起帐篷，他们就放下了他们舒适的床，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一种象征性的，让他们有一种回忆，让他们有一种思想。真的，耶和华上帝是值得我们可以信靠的。今天我们常常太多的靠我们自己的头脑，靠我们自己的经验，靠我们自己的办法，靠我们自己的钱财，有很多的时候真是把神忘记了。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的里面的话，你怎么样？你看山上人他有什么？跟我们比起来他有什么？他不是一年365天欢欢喜喜的在那里生活吗？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觉得说，哎呀，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祝棚节，没有去思想上帝是我们完全的依靠。就算以色列人到在旷野的里面，不可能种一粒米，不可能织一寸的布，然而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依靠。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到底依靠自己更多呢，还是愿意依靠神更多呢？我们不愿意依靠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来过过祝棚节，拿我来讲，今天这个祝棚节是什么？今天这个祝棚节，你可以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去住几天，看看人家跟我们比起来什么都没有，到底是人家喜乐还是你喜乐？慢慢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祝棚节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我们要有一个更新。我们真要去思想，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靠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依靠呢？还是我们的神真正成为我们的依靠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